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天天为您播出这一个钟头的节目空中辅导，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今天6月13号，收听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爱广播的这个频道的听众朋友，6点到7点你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了。这个节目在一有一台是6月14号，也就是明天才播出去。很感恩的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呢，不但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也来到我们当中。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上个月呢，赵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在节目当中呢也帮助了很多很多在精神方面有困扰的弟兄姊妹。素琴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报告了，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7 130-684-11977。感谢神呢，我们今天可以借助着一个钟头的直播的热线呢，我们可以彼此的交流。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想送一节经文给收音机旁边的你，那就是旧约圣经的约伯记28章28节，那里说，敬畏主的就是智慧，远离恶的便是聪明。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不单是能够敬畏主，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神也保守我们吧，不要遇见试探，能够远离恶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聪明。赵医生，我知道你每天都要看很多的病患者，
对，
所以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要谢谢你，一个月肯抽一天的时间来到我们当中。希望今天这一个钟头的直播的热线呢，在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借助赵医生的帮助能够帮助你。河南的王姊妹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昨天我知道你在热线直播电话里面讲到你非常的沮丧，你因为是一位盲人，你想就是说很快结束你的生命，对不对？
对。
那现在怎么样啊，姊妹？
我就跟你说完以后，你家好像减轻了一些。
好了一点是不是？
嗯。
所以昨天跟我们交流之后，你的心情好很多了，对不对？
别说嘛，昨天跟你谈完之后，好像心里没那么压抑了。
讲完了之后，心中没有那么大的压抑了，对不对？姊妹啊，我们也鼓励你，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也会为你守望跟祷告，因为你说你有3个孩子，2岁的、4岁的、8岁的孩子都，这3个孩子都在你的身边，对不对？
对。
那我们鼓励你继续的靠着神，好好的去生活，好不好？
我都不觉得，我只希望你能为我祷告。
会的。会的，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另外呢，我也要跟你讲，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爱你，像你昨天讲的，你说因为我们好所以神才爱，那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好或者是不好，耶稣都爱我们，知道吗？耶稣都爱我们，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好不好？
我刚出现的时候倒是挺好的，每次我祷告了上帝也都听。可最后我退后了，我也没怎么祷告，我感觉上帝没有以前那么帮助我。
因为
开始的时候我祷告什么好像都蒙上帝，最后我不祷告，我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好。
嗯，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你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祷告亲近神，神就听，对不对？
你是祷告什么？就好像是我就是很害怕嘛，我很恐惧。
嗯。
我祷告，我肯定就是上帝就在旁边，可是最后我放弃了。
嗯。
我有一段时间比较冷淡，不怎么祷告了。
嗯。
可是等我再祷告的时候，提不起那种精神，没有以前那么热情。
嗯嗯，所以我说嘛，
就是有种感觉，总是我让我觉得活着不如每这么多年了，每次伴随着我，其实做过这样的决定，选择过，我曾经就尝试过，
嗯，
没去，我当我快要，就是每当我这样决定，就是感觉说，总有一种求胜的欲念，
嗯，
就是、又不做。
嗯嗯，我们昨天也跟你讲过了，不要轻易的放弃。神把三个孩子都给了你，丈夫也那么爱你，只是丈夫你觉得他比较弱，不能保护你的时候呢，你自己好好的刚强起来，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
嗯
嗯，好啊，这是河南王姊妹的电话，我们也求神继续的加力量给她，很感恩呢、啊。赵医生他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他说打完电话他要自杀，
嗯，
但是今天他跟我们讲，他说他愿意，就是说讲完了之后心情好很多了，
嗯，
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知道当我们心里面有压抑的时候，能够跟别人去分担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疏解情绪，对不对？
对，因为当我们有时候就是情绪方面有低落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遇到了有一些事情啊、我们就是觉得很困难啊、解决了不了，但是当我们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可能啊、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处理啊，但是呢我们分享的时候啊、也好好的去想啊、我们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不是很好，但是还有其他的、好像这位姊妹哈、她有三个孩子哈、
对对，
就是神给她的啊、有时候我们这注意力就是在负面的方面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分享啊、有时候我们的的注意力啊、可能就不是就集中在我们这觉得
困难的事情
的地方，
对
对
对，嗯嗯，是的，我相信赵医生在这一方面会更清楚。所以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你自己所面对的难处，当你能够跟别人去分担的时候呢，可能你看的这个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也鼓励听众朋友能够为有难处的听众朋友祷告吧。今天这一个钟头呢，有赵医生、精神科医生在这里，所以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扰或者是忧郁症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安徽的一位姊妹在线上，喂，姊妹你好吗？
对，我怎么称呼的，大姐？
哎，我姓周，周素琴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姊妹，姊妹你贵姓呢？
我姓聂。
聂姊妹呀、啊？
对。
聂姊妹，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啊？
我没有听过，我妈妈听过，我妈妈信主都信了20-30年了。我这边打工呢，我妈妈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嘛，她叫我打电话，我老是打不进去，老是打不进去。后来我妈妈说有时间的，她说分时间的，说礼拜几是几点钟，礼拜几是几点钟。
嗯
后来嘛，我就昨天晚上打了一次，去年嘛打了好几次都没打通的，昨天晚上打了一次打通了。
哦，感谢神呐、所以聂姊妹，你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我妈妈每天晚上在听，每天晚上。
哦，你妈妈叫你打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吗？
我妈妈说你不要飞行，你老是打，我每天打都打不通，每天打。后来她说礼拜几几点钟，礼拜几几点钟打的，她说。后来我就昨天晚上拼命的打，后来打进去了。
好啊，我相信你妈妈知道你的一些需要，所以她才叫你打电话给空中辅导，对不对？那我刚才也介绍了，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通常听众朋友叫我周师母。今天我旁边的是一位嘉宾，是赵医生，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好好，谢谢，好，周师母，
你好。
聂姊妹，你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 你就是我老公啊，就外面有了外遇了，已经7、8年了嘛，老是不悔改，老是不悔改的时候，我妈妈就叫我求主啊，叫我求主，他的人都管教不住，叫神管教，我妈妈这样说。
嗯。
就后来叫我打电话嘛，打电话，我想跟他打离婚嘛，他也不打，他老是那家里面住2天，到那边住2天，反正家里面真的很少，有7、8年了。
嗯，你说你丈夫有外遇？
嗯嗯。
有7、8年了。
嗯。
哦，那这7、8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外遇的？
他刚开始我就知道了呀。
那你
刚开始他就是刚开始老是嘛那个女的嘛电话信息电话嘛我就知道了呀。
嗯。
我就知道后来嘛，后来嘛那个时候我小孩小嘛，什么两个打你粉嘛，他就说不打你粉，不打你粉就断断续续，但是这么多年还是那么样，还是那么样。
嗯。那你有没有跟他交流过？就是说他不愿意离婚，他我相信他是这个不舍得这个家庭，对不对？
他不说话，一句话不说的，在家里面的沉默，你怎么说他不说话？他回来家里面一句话不说，你怎么问他他不说话？他父母问他他也不说话。
嗯。
他反正一句话不说的。
那从结婚开始，你跟丈夫都是这样吗？
不是，结婚有11年才开始。
嗯，
但是有他认识这个女的嘛，我说周师母你也知道是那个泥发廊里面的。
哦，那个女孩子是发廊的。
嗯嗯。
嗯嗯嗯。所以丈夫比较内向，不肯讲话。
哎、嗯，不说话。
嗯嗯。
他老是不肯，他老是带那个你到处弯，弯到这里，弯到那里，弯到那里，弯到这里，我气的都不想活了。后来我妈妈什么的打电话到哪哪地方去，哪哪地方去，叫他帮你们祷告什么什么什么求神帮助啊什么什么。
嗯嗯，妮子妹，我在想，实在是不容易。如果丈夫你知道他在外面有外遇7、8年的话，一定是很不容易。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去琢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丈夫为什么会跟那个发廊的女人在一起？而他不愿意在家里面讲话，这个原因你有没有找到呢？
他们说嘛，他们那个不是正规的女的了，他们说给他药吃了，给他什么吃了，这个那，我也不清楚。
哎，我
是在外面搞的。
我想那个女人不是正规的女人，给他药吃的话，一时可以瞒着他，但是也不可能这么久嘛，对不对？
不是他那，我说句不好听，电话打来了，马上就要去，不去就不行了，就像。那个像吃毒品一样，就像那个毒那个瘾来了一样，
对对，
马上就要去。
对，我知道。
去就不行。
对，
我
知道。
知道，
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女人一打电话，丈夫就立刻去。这个，她那个女人那么吸引你的丈夫，她的原因在哪里？你这个呢？我觉得。
她权利，我们几个都交过手，打过架呀。那个女的打离婚打了都10几次了。就这里面过几年，那几年这里面过几年，那个男人过几年，这个男人过几年，打离婚都打了，那个女人呢是湖北的，
嗯嗯，
打离婚打了好几次。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丈夫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不是7年的时间，而是最近这几年，对不对？
一定断断续续7、8年了。
哦，断断续续7、8年。
好，没有断过，差不多没有断过。
妮子妹，通常呢，
有来
好的，通常呢，打这个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如果家庭婚姻上面有难处，我知道做丈夫的不能够委身在家庭而有婚外情的话是100%的错，但是我们说夫妻之间有问题，有婚外情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有责任，也都要去反省。明白吗？对，所以所以
我
想，
每一次都是我忍了又忍，忍了又忍，7、8年了，我实在不想忍下去了。
嗯，我觉得
下一下跟
有些事情呢，
骂我，开嘴把我身上全部都烫废。
嗯，你怎么呀？我觉得有些事情呢，不是说忍就可以的。有些事情我们要找到那个原因在哪里，找到核心原因之后呢，能够自己改善，也能够找到对方的问题在哪里，两个一起去面对。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想我们也为你的丈夫祷告吧。这是安徽妮姊妹的电话。
你是否愿意与他结为夫妇，二人成为一体？无论环境如何，都爱护他，尊重他，直到终身呢？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参加空中辅导的空中夫妻营？无论环境如何，都按时收听节目，实践爱的真谛呢？
爱，我愿意。
7月1号到7号，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报名，索取夫妻营营刊。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15分钟。我希望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都是跟精神方面有关系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在这里的时候呢，希望所有的电话都能够跟精神方面有连贯的电话给我们。那很感恩呢，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是江苏的杜弟兄。杜弟兄你好吗？
主持人好，非常高兴打进电话。
是非常高兴啊，杜弟兄。那今天赵医生也在这里，赵医生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赵医生您好。
你好。
赵医生，
我上个星期听说这个星期三您也过来了，我想请教您一下。
杜弟兄，是的，你可以关于如果你有精神上面的难处的话，你可以请教赵医生的。你有什么难处吗？
我意思说，反正这个空中辅导我听了有好4、5年了吧。
嗯。
反正就是说，是我自己就是生那个抑郁症，从那个第一次是1995年开始生这个。
嗯。
当时不知道，当时因为我们都来自于农村嘛，不知道这些东西。
嗯。
然后是95年，然后98年。复发一次，然后就是到现在，又不吃药，或者药那个不吃的不多不足够的话，它会复发。
是。
现在我一直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就是等于生这个病像感冒一样哈。
对。
说不要，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就是对这个病的认知程度不一样，就是说。好像甚至是命不好的，不像国外的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很尊重你的无所谓的。所以说我想请教的就是说，现在我整个就是一直在吃药嘛啊。
是。
后来从我就是情绪还是比较稳定。
嗯。
那么说我看了这方面的一些书籍，而且叫什么久病成医嘛，看了一下，他说一般从第3次开始复发的时候，所谓。以后的复发率达到90%，如果再复发，就是这等于终身吃药。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反正我信主也很长时间了，信主也是有10年嘛。后来听您讲，就是说生这种病并不是代表你对上帝没有什么信心一样。
对对对。
假如我得高血压、糖尿病，那里也就要终身吃药一样的。
嗯嗯。
我想请教那个赵医生一下，是不是有终身吃药节目？这种。复发大概有，说起来我大概就是有7、8次了吧。现在我才知道，一直吃那个这个春季或秋季啊，来加量，不加量它更容易复发。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复发了7、8次，对不对？
至少7、8次，我就没有7、8次有了。
7、8次有了，所以你担心的说，有人告诉你说复发3次的话，以后再复发就要终身吃药，所以你想问的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就我想问一下，吃那个药，药不是人家说药三分毒嘛，还是？反正吃的那种药，我们因为是钱不怎么多，工资也不怎么高，就是吃那个比较。便宜点的药，就是老的药，就是那个心和肝的负担稍微大一些，但我们的年龄不是太大的，37、8岁，有时候以后领导是不是有搞好那个新的那种药？
是，
现在就是。就想白了解了什么东
西。好的，我想我们可以请问一下赵医生好吗？
好的。
那杜弟兄啊，听你说就是这个忧郁症方面，在1995年开始啊，就有这个症状。还有的好的方面就是，当你吃药的时候，情况就稳定啊。但是不吃药的时候， 就复发了啊。我想请问你，就是当你忧郁症复发发作的时候是怎样，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他一开始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多想，然后就是从睡眠开始，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就是到过个一定时间，他就是一点不睡，白天一点不困，但是人就没什么精神的。
还有呢，就是思想方面呢，有没有负面的思想？
情绪比较低落。
情绪低落。
我想形容就是三个低吧。低情绪、低思维，什么低运动，话也不想说，这种情况。症状我问你，服务了个抑郁症几点的？症状。
在你忧郁症发作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思想很负面啊？比如说想到就是不愿意做人啊，有没有这个想法？
比较重一点的就是这样想。那时就是已经不知道不吃药的时候，不知道是抑郁症这种情况，一直扔，也不知道吃药嘛，一直扔它下去的话，就想到了个自杀。
那你
那个是比较重的时候，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除了就是停止吃药之后复发，在复发之前有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压力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
对对对，有的有的，有这个适应引起的压力，各方面压力想。
那一般来说呢，治疗忧郁症我们如果就是一些中度或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忧郁症，药物的治疗是的效果是好的。
对
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忧郁症的症状消除。一般来说第一次发作的时候要把这个症状就是治好，大概要几个月。有一些人可能就比较快一点，有一些人可能就慢一点。但是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康复过来。康复过来以后呢，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就是有一个就是稳定期，在这个稳定几个月的稳定期，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忧郁症的患者就是继续吃药可能他的感觉已经很好了，跟没事的时候一样的。但是这个稳定期如果我们提前停药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后果就是这个复发方面的机会比较高。所以在治好以后有一个稳定期，在稳定期的后期我们就去看生活方面的压力有没有消除心理方面呢，思想方面的的模式有没有改变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我们某一些想法没有改变的时候，如果病治好了但是想法没改变可能我们的复发的机会就是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想法方面就是跟刚病的时候一样的这个就不是很好这个就是一般的治疗治疗好以后，有一些人因为可能就是压力方面没有完全消除可能心理方面的模式的改变不是不能够完全改变，还有就是呢忧郁症也有这个心理方生理方面的因素的。对，因为呢忧郁症跟我们脑里面有一些分泌这个血清素这个去甲肾上腺素有关系。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的压力，但是他的可能就是脑里面这个分泌比较容易就是失去这个平衡就出现这个忧郁症。所以也有一些人士他觉得他因为没有什么烦恼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他的忧郁症也发作这个就是跟我们身体方面生理也有关系，
跟那个生理方面也有关系。
对，所以呢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忧郁症有发作过的就是有复发过的我们可能就是以后复发的机会比较高 啊啊，就好像朱棣生的病一样，
嗯、
啊，就复发过几次、
嗯、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预测啊，可能往后啊，他可能就是生理方面，他的脑分泌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不稳定啊、
嗯嗯。
如果他吃药这个方面就稳定，他的情绪就很好，但是不吃药啊，可能加上有一点压力啊，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因素。这个复发方面就的机会比较大，
嗯，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继续吃药，我觉得就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可以保持这个情绪方面健康，
对，
还有就是你对于这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方面就会比较就是应付的比较好，啊、还有就是因为如果就复发的次数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方面也受了很大的
影响，对、
这个也不是很好的啊，
嗯
如果就是药物方面就请你就请教你的医生，因为看看这个药的分量啊，这个种类方面，在你稳定的时候有没有空间可能可以减少一点呢、或是就是有一些药可能不是要一定就要一直吃下去、可能可以有一些改变，这个也说不定，所以就请你就请教你的医生了。
所以杜弟兄啊，赵医生这样讲的时候，你明白像你的情况就是说你现在一直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
赵医生也说了，如果之前呢，最好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第一次患忧郁症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次就要好好的吃药，完全康复过来，那个康复的机会是很大吗？赵医生？
对，
只要吃药的话，康复的机会是非常大，
是，
所以千万不要中途自己停止吃药。如果中途自己停止吃药以后呢，又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自己又不能够处理的时候，可能就会复发。那杜弟兄，我觉得你也不要急，现在虽然你说复发了几次，但是你现在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我就是说是一从大概那时候了解这个情况，我就药就没断的话，就是有时不是比较稳定的嘛，然后就是减少量的时候，比如以前一直吃四粒吧，后来吃两粒，然后到春季或秋季它就容易复发。刚才您赵医生讲的很到位，都是体会的。那么说复发的时候如果加药，然后过个一两个月就稳定了，就是好平时一模一样，情况都很健康。
所以赵医生讲的跟你的情况很相似，对不对？
很相似，他讲的很到位。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有你吃药的方面，如果药能够帮助你就是这个病方面好过来稳定的，可能这个药就比较适合就希望你就一直吃但是你去见医生的时候也跟他交流，就是看看药方面有没有需要减量啊，或是有什么改变呢因为呢有时候我们的病情会改变的所以呢药方面也是要就保持适合
所以杜弟兄啊，重要的是你跟医生要保持一个亲密的沟通，就是说你的情况怎么样的时候呢，立刻告诉医生。那现在
我这个理解来感谢，我想请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个老家旁边一个邻居不远，他是那个大本科毕业以后啊，他不知为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说现在在家里啊，在我一段时间回家去以后，他在家里大概有四年没一两年之前是出过门的，现在大概两年门他家的门都没出过去。他这个自闭症什么情况呢？我猜想肯定不是抑郁症，要是抑郁症如果重的话，他肯定有吃药的，他一出去吃药的肯定要出去看医生的嘛，
对，所以
你没出去也没那个，就在家里。
好，杜弟兄，我想问一下，
他是
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因为他这个他家他父母也是信主的嘛。
他是一个男孩。所以他
现在大概30岁左右。
好，他大学毕业以后四年就是没有离，就是没有找工作，然后一直在家，很少出门，所以你就
不出门的，不是很少出门，其实你不出门的，他在照顾院子， 然后就我的母亲说他这个理发师给他理的，反正现在就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这个精神方面有点问题的话，和但这更重要一点呢，我们是信主的嘛，遇到他遇到这情况，我们有时候会想着这些。
好的好的，我们请教一下这个赵医生吧，好吗？
嗯，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他
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啊，但是就是有好几年啊，
就在家不出门，
不出门，不工作，不去找朋友啊，不去玩啊，什么也不做啊，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可能性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要排除他就是是不是就是情绪方面出现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家人啊或是朋友跟他沟通比较好一点，他愿意跟他谈话的，有没有啊？他有没有朋友啊家人可以谈话的呢？
没有
啊，嗯，还有就是因为呢，一个人啊，他大学毕业应该就是一个他的啊，在生命之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啊，
对，
应该就是开始啊，在想工作方面啊，或是就是啊交朋友啊，啊很多的事情等着他，但是他停了啊，
对，
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啊，我们啊在心理方面一般来说就啊可能比如说忧郁症也可以这样子，有一些人他忧郁症的时候，他的表面上看来不是很忧郁，
看不出来
、但是他可能就是心里面有很多的结啊，有很多的啊，就是不愉快的地方，还有就是他看啊，可能他的性格啊比较就是内向的，他可能也不跟其他人分享，我们就没法知道啊他心里想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啊他在家里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啊帮他踏出一步，可能开始的时候就是啊，去探望他，跟他谈话，可能有一些很简单的活动，就是一同吃饭啊，在他的家里的，可能或一同看电视，或是做一些事情跟他一起的，
就是平时我们可以做的那些事情，跟他一块吃饭，跟他一块看电视，这样。
对，试试看可不可以就是打破这个好像就是
他跟人之间的隔膜，对吗？
对、跟他的可能他对于你就是或是一个家人啊或是朋友的信任吧，信任方面比较大，可能就他就比较愿意把他自己的烦恼啊或是有什么的想法就说出来，我们就了解方面比较好一点了。
好的，江苏的杜弟兄，我想我们也希望神真的是能帮助这个大学生毕业的孩子吧，也借着今天的电话，也希望杜弟兄继续的吃药，就是药物他的忧郁症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见证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小云在围绕着我们，一千人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yeah、
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一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yeah。
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
仰望耶稣，
专心心的创始完成者，一合一的心，心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荒野中的安慰引领者，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来奔跑我们前面路程。
是的，当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懂得专心的仰赖耶稣基督。我们专心的去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喜乐跟平安赐给我们。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36分。今天在这里接你电话的不单是有我素群，还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也在这里。素群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在精神方面有困扰的弟兄姊妹，不要错过了今天这一个钟头的直播热线的时间。一个月只有一次医生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希望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好的一些意见吧。天君的这个李弟兄在线上，我们来听他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李弟兄。嗯，
哎你好。
是，请说李弟兄。
哎，师母。
是是，今天赵医生也在这里、你有什么难处吗？
好的，因为我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我想向赵医生来咨询一下，该怎样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怎样抑制？
是，
那样就是
好的，您说
啊。好啊，谢谢你啊。我想请问，就是这个忧郁症方面，是不是已经你看过医生？医生就诊断啊，你的情形是忧郁症，对吗？
没有做过诊断。
哦，没有做过诊断，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患了忧郁症呢？
因为近几年我听到一些那个资料或者是一些广播里也常常说过这个关于抑郁症的一些个对抑郁症的一些解释吧。我觉得我自己确实是抑郁症，因为他说的每一条我几乎都有。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可能就是情绪方面低落，感觉到低落，这个睡眠方面失眠啊，这个思想方面就是比较负面啊、对于就是什么事情过去啊现在将来也是比较就是灰的啊、观点是吧？
是是是
啊，还有就是在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己可能就是没力气啊，可能很容易就疲倦啊。
有的。
还有就是对于什么的事情都提不起劲啊，没有什么兴趣了。
是是。
有没有就是发现自己可能有时候可能会哭啊，会是就是情绪很低落的。
就是情绪非常低落的，这个是有的，而且很少有高兴的时候，觉得好像事事都不顺心。
那就是从你的自己的了解方面，好像就是有忧郁症的情形。那为什么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就是看过医生呢？因为呢就是这是忧郁症方面的每一项啊，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自己想一下啊，可能自己也试过有不开心的时候，有思想负面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容易哭，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忧郁症的啊，因为呢忧郁症的时候就是有就是症状啊，就是出现的时间比较长，还有就是影响了我们生活方面，比如说影响了工作，影响了我们就是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就是当然呢我们就是看每一个症状的时候也是要比较就是细心的去了解啊，这个症状是不是真的一个病的病态，或是就是一个感觉。所以呢我就提议就是你弟兄就去看医生，你跟他说你怀疑自己可能是忧郁症，有就是方面让医生再跟你就是了解是不是查出了就是这个症。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些身体方面的疾病可能也看来也可能是好像忧郁症的，比如说就是甲状腺方面，如果甲状腺方面的分泌出现了问题，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有一些朋友就发现自己好像是忧郁症啊，去查出来就是甲状腺的问题啊，就是治好了甲状腺他就没事了啊，所以就是这个诊断还有就是其他身体的状况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先去看看医生啊，看清楚是不是真的是忧郁症。还有呢就是你的问题就是如何可以处理自己的情绪是吗？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情绪低落的时候怎样去让自己可能放松过来啊，就是想法方面比较正面。在我们就是有就是在思想低落的时候，第一就避免自己一个人在想啊，因为自己一个人在想有时候就往坏
走不出来，
对，去想啊，我们试试看就是让自己啊不要一个人啊，可能就是找朋友啊，找家人啊，你不一定要跟他们说你担心的地方啊，但是你跟他们可能谈话
在一起，对，
把自己的注意力就是换一下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不是老是就是想这个坏的方面，可能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心物过的规律啊，睡眠方面呢，吃的方面呢，运动方面呢我们日常的生活如果保持有一个一定的规律对于我们情绪方面也好。为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很忙或是不吃饭当我们血糖低的时候情绪也是会比较不好，可能会烦躁会比较就是闷闷不乐的方面。所以我们保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就是比较好了。
所以我们说吃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有甜的东西让自己心情好一点，也是这个原因吧。就是让心情开心一点。我觉得赵医生今天的分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啊。所以首先你一定要先去诊断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患了这个忧郁症。因为赵医生说其他的疾病或者是甲状腺这些病也会引起我们的情绪上面的不稳定，对不对？
是。
那第一点就是这一个，第二点赵医生他说当我们情绪不稳定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负面思想的时候，不要一个人自己在那里就是一直去想这些不好的东西，尽量的把注意力就是分散放在别的地方，跟人来往，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从那个钻牛角尖里面走出来吧。
是。还有一点赵医生就是还有一点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一到人多的地方就心里的就非常紧张非常焦虑，感觉到特别不自在。如果一个人独处或者是比如说和我自己的比方说吧 如果只有自己的哥哥或者有一个自己比较熟的一个熟人，就不要，就不这样了。如果到了一个非常多的人多的地方，我就不敢过去，我就非常焦虑，而且我以为是不是别人在议论我，在说我，我就非常的紧张。
这个就是可能比较敏感了啊，
对对，
就是一些不熟悉的人啊，
对对，
就可能就是在想啊，他们是不是在议论啊，在就是谈我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是吧？
是，
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心理方面可能就是比较怀疑其他人的心理比较强，所以呢，你在就是多人的人多的时候就觉得不自在啊。这个方面呢，如果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说啊，因为呢，这个方面有一些人他在人多人的时候就觉得啊很焦虑啊，比较紧张啊，比较在意其他人怎么对他的看法啊。如果这个思想方面比较我们的疑虑焦虑比较过分的时候啊，就行刑了，我们可能就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出现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是影响很大，
对对
啊。还有就是另一个方面，有时候可能我们怀疑其他人的动机啊，可能怀疑其他人啊，他们在谈论什么呢？是不是讲我呢？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怀好意的方面？这个方面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有这个想法的啊。如果你如果这方面你发现自己想的比较多，你看医生的时候也应该跟他谈，因为可能就是思想方面出现了有一些偏差也说不定。
好的，非常谢谢这位天君的李弟兄，我相信赵医生的分析对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你能够早日的去看看医生吧。这是天君李弟兄的电话，工作辅导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6分，我们要把握时间让听众朋友跟赵医生联系的缘故呢，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江姊妹的电话。喂，江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赵医生今天在这里，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张姐妹你好。
是，请你简单的讲一下你的情况吧。
我简单的讲。我把过去的可要讲呢。
不是的，你讲过去的话我们就是没有时间回答你了。你现在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我最大的难处就是我天天这容易发脾气发怒。容易那小孩子一不称心的时候，哎呦我就受不了了，就有暴力的行为，又是跺脚，又是跺脚，又是蹦，又是讲小孩子，你为什么会要是这样？你跟你讲过你能不知道吗？就是气的呀不得了。打小孩子，跟小孩子两个讲一下子那老大的话。然后
江姊妹呀，有一个小孩在你旁边，对不对？
何姐呀。
你叫他不要说话。
你不要走那边接电话哈，孩子。
电话不。
好，跟周师母跟赵医生在讲话哈。
对。
好，
好
谢谢，
把电话放下好吗？
好，你放下吧。
江姊妹啊，这刚才你说就是这脾气不好啊，就是跟小孩这不耐烦了，是吧？
对，不耐烦，孩子不听话就容易发脾气打孩子。
发脾气打孩子，那种不又蹦又蹦又跺脚又咬牙，那种伤害孩子，对孩子这喝了孩子吓了孩子打了孩子，儿子妈一时想想气头上想想自己欢心自己，都是自己觉得又对不起孩子吓了孩子。
好，
有时候觉得这方面对孩子造成也对身体方面
影响很大。好的，赵姊妹，你等一下，我们请赵医生回答你的问题好吗？
好
是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自己就反省啊，就发现就自己脾气不好影响了孩子。
对，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好像失去就理智了。
好的好的，你听听医生怎么说。
是吧，有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原因啊，可能就是带孩子啊，有时候有一些孩子比较就是活泼比较调皮啊，也是这是大人带的时候可能自己的情绪也控制不了啊。还有就是除了带孩子啊，不知道可能你有其他的方面的事情啊，工作啊或是家庭啊，或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要让你就是烦恼啊，让你要处理。所以那当孩子比较就是闹的时候，就自己的脾气就不好。
对
啊，
对，就有时候要加上有点火的时候，就格外显得容易发脾气，
对对，好的，那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所以呢，这个方面我觉得就是看看啊，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就是可以帮助你。但孩子也是不是一件
容易
的
事情，对
啊，很多的母亲就是。
不过我自己呢，也不是多忙，家里种地，反正就带孩子种种地。有丈夫在家，也不是太忙，只是我自己这个情绪方面，我感觉到有时候就跟失去理智的。
是啊，就是如果你就是发现有这个方面啊，就是这个人很暴躁啊，还有就是打孩子
的话
啊，这个我觉得就值得跟你的家人看看啊。有可不可以就是有其他人可是帮忙你啊，带孩子一会让你就可以自己去轻松一下啊。还有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其他的情绪方面的不稳定的啊，这个可能有其他的因素，这个也说不定啊，这个方面要就是去看看可不可以跟其他人分享啊，或是就是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就是情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好的，安徽的江子妹啊，我们空中辅导送一本书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正确的处理愤怒这本书呢。
我就想要告诉你了，都是么我写到了我的。
那好吧，那如果是这本书给了你们的话，那你就好好的看，希望里面的内容能够帮助你。接下来我们要接听江苏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感谢说。
是朱姊妹，时间不多，你说说你儿子的情况吧。
我儿子他就是患的这个精神分裂症有14年了。他现在在吃药，吃的药呢好像这个效果呢不太理想。他呢就是这个强迫的症状。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一句话说好多遍，还有的时候呢有一点笑就是。
你说他吃药效果不是理想，因为他常常笑，或者是有些话他重复过来重复过去，对不对？
就是。
那他这是治疗了十几年，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时间他的情形就是比较稳定比较好的呢？
有一段时间还可以。现在呢他就是在家里的赵医生啊。在家里他就是不安心，他会喜欢出去坐汽车。
你说他
喜欢在外面坐汽车。
你说他不愿意在家，喜欢到外面坐汽车吗？
对，还有呢，在家里面呢，他就抽烟。
在家里面抽烟。
对，一天吃2包多一点了。
那他吃药方面，他愿意吃药吗？
吃药倒是肯吃的。
他是肯吃，但是就是这个症状方面好像就还是有一点症状，还有就是这行为方面也是不是很理想。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跟医生就是交流他的情形呢？
医生呢，他和医生可会交流的他。
因为呢你刚才说的有时候就是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啊，他可能有就是患病的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些人他的症状方面可能就是治疗比较好，效果比较好。有一些人可能主要的症状没有了，但是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遗留啊，在还有的症状啊，就也是很影响。我觉得这个治疗方面，第一就是吃药方面要 吃，
继续的吃下去，
这个很好，因为你说他也愿意吃药。
对对，
第二个方面可能就是就把你观察的你的孩子的症状方面，可能就是你可以就是写下来就是比如说他老是烧啊，他就是抽烟啊，
就是把他的孩子的反应记录下来，
对，
把那个告诉医生吗？
对，让医生就是可以做出这个比较
诊断，
可能就是他跟他换药，可能就是调教这个药之后，看看这个反应怎样你自己也做一个记录，就是比较清晰一点。
好的，非常谢谢江苏的朱姊妹，把儿子的反应呢记录下来，告诉医生，相信对孩子的吃药的调整会有帮助的。另外一位听众是福建的林姊妹在线上了，喂，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
赵医生你好。
你好，
因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说一下
好。
就是我患了2010年患的忧郁症是吗？
是。
我现在正在吃药，刚开始那个半年的时间吃了盐酸帕米西林片，吃了半年时间，然后我感觉症状有好转一点，我自己慢慢减量，剩下吃了半粒，半粒吃了2010年8月份左右，我本来是还自己还觉得情绪好像有点稳定，我自己先停下去，停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自己感觉心里好像不开心一样，我就又怕那个病情复发，我又吃半粒的药，吃了半粒的药，还是在这一年时间还是情绪还可以，那就是睡眠都正常，就是注意力老是不集中，这是不是也是忧郁症
啊？集中力不集中，对不对？
注意力不集中。
好的，让医生跟你说吧。
集中力不集中是忧郁症的其中的一个症状。因为呢，
还有头脑，经常会闷闷的。以前看忧郁症医生，他说头脑闷闷也是忧郁的症状。
这个也是。
我请教赵医生一下。
这个也是，因为忧郁症影响我们的就是思想方面不但是影响我们思想负面，还有就是这个集中力记忆方面呢也是影响的所以呢，刚才听姊妹你英雄就也说就是吃药的时候效果也不错的后来因为看见就是自己的情绪比较好，就减药，还有最后就停药。停药之后也不是很好，这个就是我刚才在早前说的在这个稳定期就是忧郁症治好了没有什么症状的这个阶段，就是要这个稳定期，我们是需要继续去吃药，吃药的分量就是要让医生去决定你需要的药是多少当你自己去减小这个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可能也觉得挺开心，因为我吃少了药也没问题。
对
但是呢，这个可能就影响了这个康复方面的稳定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你现在有没有去看医生的？
现在我一般的吃那个半粒药，因为我不方便，我是蛮难不方便，不方便我没有去看，因为一般那个吃的半粒药还可以，就是说头脑经常会反复思想，也是忧郁是吗？
所以呢，这个我看来你现在的忧郁症也不是很重，但是就是这个我是没完全治好。
没完全康复，
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如果你能够完全康复稳定以后，就再看你的情形而定去去决定这个减药方面的速度就希望减药后你的情形也是稳定也是好的，所以呢，现在我鼓励你不要停药，还有就是可能你需要去见见你的医生，看看半粒药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或是要就是
再增加或者是减少，一定要请医生给你重新做一个诊断跟治疗，让你的药物都是帮助你，不但是吃现在你有的，而且呢，你说吃了就是集中力不能集中的话，这个也要反映告诉医生。朱姊妹因为时间的有限，所以我们就能够跟你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这是江苏朱姊妹的电话。很感恩今天这一个钟头的空中辅导热线呢，我们 听了七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最后一位是福建的林姊妹啊，之前是江苏的朱姊妹。那素琴呢，真的是感谢神，很多在这一方面有困扰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赵医生的帮助。那我想问一下，赵医生是不是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你还会来到我们当中？
对，
第二个礼拜三、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赵医生还会来到我们当中。如果是有这一方面困扰的弟兄姊妹，不要错过了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打电话跟赵医生联系吧。那素琴在这里再次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赵医生来到我们当中。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